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满心的感谢你，在这样的下雨天中，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感到，主啊，也请你怜悯孩子的迟到，主，我们把一下上课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愿你带领，也愿你祝福。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也已经讲到第四课，读经的操练，读经的操练，读经的操练。我们开始，我们来想讲说，读经操练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读经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尤其在其他的操练基础上，那么我们如果想多认识一点，多认识神的话，我们就要熟悉神的话语，我们要熟悉。那圣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哈，它像我们手上的一个宝剑，也像我们一个锤子，但是更像的是我们的一个粮食啊，它是属于我们的力量。即使这样，最厉害的武器都没有用啊，没有用。没有用的原因在哪里？你要知道怎么去使用啊。以前我记得在当兵的时候，我们只要你愿意到美国来接受飞弹训练啊，只要英文基础具备一个基础，那政府就可以派你来，派你来训练。可是有一个条件啊，条件就是说你在美国待多少时间的话，要乘以4，自愿留营啊。我们在那做部队，所以但如果你自愿兵，你愿意去的话，马上就派你到美国来啊，接受飞弹训练，只是飞弹的发射操作那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有再好的武器，你要知道怎么使用。那读经也是一样。那圣经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一个粮食跟武器，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用，怎么去吃，这样我们才不会浪费粮食。但这边有一个统计，什么样的统计呢？就是说，他说如果每一天基督徒啊有看圣经的人，大概只有是1/5而已，等于说只带20%的人每一天会花一点时间看圣经，那他可以保证有1/4的人是连一次都没看，一次都没看，然后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那还更可怕的是，就是这些基督徒呢，他连圣经一遍都没看过的，他是基督徒，这大有人在啊，大有人在。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读经的操练的重要。那这种现象，你说在我们教会有没有？有的，就算老话那千人教会，或者是几百人教会、几十人教会，里面都有这种情形，就是有人没有看圣经，有人没有读经，没有那个。那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办？你认为，懂你，我们要怎么办？鼓励大家
读经，
读经，鼓励大家读经啊，读经。那所以，如果说不读经，那就没办法吸收灵粮，没办法吸收灵粮，那么我们灵命就没办法成长。那我们灵命没办法成长的时候，我们就刚慢慢枯竭。估计说在教会的活动，在教会各方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读经是很重要的啊，读经是很重要，读经对会友来讲，对信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刘文有没有读经？谁家？
尤其现在读了，每天更读，
每天更读是吧？啊，每天更读，对，每天读经啊，读经。现在读经读得很宝贝，你知道我每天早上剩一个一段经句一个，那写一个概念。可是有很多人都一直跟我讲，哎呀，牧师好，谢谢你哦。那我一早起来就能看到你的经句，他就觉得这样就很满足了。确实，这样就很满足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读经的情况是很薄弱的。所以我们这个一定，我们自己在神学院读书的学生，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期许，就是说我每天总是最少花30分钟来跟圣经开一个。像你在开车，对不对？开车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另外一个人放下来，放一本圣经在车上，没事的时候你就拿来翻一下，然后翻一下，这样也是蛮好的哈，蛮好的。这是一个我们知道读经的意义在这个地方，以读经就是我们经，圣经就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的武器，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读经的这个精神。好，第一点我们就先来看，那读经怎么样呢？读经会让我们认识神，啊，认识神。神是透过圣经来启示他自己的，你只有从里面读经才会很清楚。这边约翰福音5:39，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哦，原来给我们做见证就是这经。 所以历代历史以来有曾经有很多途径向人启示他，神用很多方法来启示他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大自然，我们知道有神存在，好，让我们知道说有神存在，让我们知道他有。比如说我们看到奇迹，我们知道哎，神有能力哈，本来病不好，就没想到按手一祷告，病好了啊，确实的哈，确实病好了。我自己就亲身有这种经历哈，跟我妹妹，我帮你祷告，哎，第二天病就好了，医生说你可以出院了哈。所以这就是你就会跟神有一个交往了，你就开始有一个接触了哈。那主要的途径还是靠圣经啊，还是靠圣经。用圣经它，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可以其实知道它，它可以做我们的见证啊，这因为它记载了很多关于耶稣道成肉身在人间上做的那些神迹，做的那些启示，还有耶稣在跟我们的一些交往，跟他门徒的那些经历，生活的经历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透过这样，我们可以了解耶稣。那了解耶稣的话，我们同样的因为耶稣，我们认识上帝啊，认识上帝，这是一个。而第二点就是说，如果我们要认识神，那么我们也要读经。那借着读经，我们认识神。就像我们真正想爱一个人之前，我们要不要了解他？要不要了解他？我们先要去了解他，了解他以后，知道他的性格，知道他的习惯，知道他的喜好以后，我们才决定要怎么样跟这个人怎么样结婚啊，成为朋友，或者先开始成为朋友，然后结婚。这就是我们要先了解。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也是吩咐以色列的诸王要一辈子读圣经。他怎么说？他在生命记七章十九节他这样说，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这些律例为的就是让他们好好的学习，然后敬畏主，敬畏神。如果我们是渴望神的话，我们愿意学习敬畏他的时候，那么我们只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下决心怎么样啊，
多读经，
多读经，多爱他。我们要下决心多读经，多爱他。好，所以使徒行传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他也记载一个事情，表明了说一个人怎么因为读经而认识神，然后而得救。他讲的是埃提阿伯太监，有没有？他正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神就差派腓力去传福音给他，然后就并且就随时随地看到前面有滩水，然后就把他受施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徒也是因为通过读经然后来信徒的？有的。我原来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跟我太太到教会，跟他到教会干嘛？对啊，就觉得好像很无聊。那唯一能解释的说，我陪太太，因为爱而陪太太去教会。可是后来我去上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院长还不太愿意让我读，我说你让我来学习学习吧。没想到我在学一个月以后，我就信主了。哦，我就看我的，我最近在看我的那个，我七月，我八月一号去读神学院，我到八月二十五号的时候，我已经受洗证书下来，就是还不到一个月，就是因为读圣经。读圣经以后，你开始去了解圣经了，然后你觉得哎，真的有神，这才是重点。我们信基督徒，我们被受洗，可是讲老实，有很多人受洗只是因为那个仪式他喜欢，然后他接受洗圣，他不明白到底为什么，甚至他还怀疑说到底有没有神。好，但是真的，我们透过读经，我们相信原来有神，真的有神。那我们很喜欢把这很好的福音来传给其他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读经就可以看到很重要。我个人就是这样的亲身经历。然后在九五年，我读了一个月的圣经，然后我就开始就决定要受洗了，觉得哇，真的觉得那么好的神，那么好的耶稣的精神，我们为什么不传给别人？好，传给别人。所以我当时就很下决心，就是神学院好好读了六年啊，晚上白天有时候都读，然后weekend读。但是就是说，你只要有那个期，对自己一个期许，你不要在乎你做什么样的工作。我那个时候也摆地摊，也做生意，但是我在心中有这么对自己一个期许， 然后对神有个盼望，就相信神一定不会让我们的付出会落空。神是看我们这个人的心是怎么在做，当你真真实实在做下去的话，神一定不会让我们的想法会落空，不会。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最美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心中有盼望，因为那个盼望神的应许会成就在上面的啊。这是我们自己读圣经以后一定要有一个，慢慢就会体会到刚才牧师讲的那些话和老师讲的那些话。第二点，我们来看读经，读经有什么好处？读经的好处是让我们成圣，成圣是很重要的啊，成圣是很重要的。成圣，圣灵会用神的道来使我们成圣啊，成圣。读经让我们认识真理，像新约翰福音书17:17，他这样告诉我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哦，原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是跟真理那么贴切的，我们是贴切在真理里面去了。因为我们读经多少都会影响我们成圣的那个道路，啊，成圣的那个进度，我们都会影响到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定时的去读圣经，我们圣灵就不会应用神的道来改变我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使我们成圣圣洁，慢慢成为基督的模样。所以我们读圣经有一个目的，怎么样？要长成怎么样？基督的怎么样？身量，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因为这个时候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这个人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借着圣灵借着读经慢慢改变我们。所以读经第二个这件事情就是说它会洁净我们的心灵，解决我们的心灵。希伯来书4:12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原来读经神的道是那么的活泼，所以基督就借着他的道把教会洗干净，然后借着他的道清洁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思维，甚至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个黑暗。同时神的道辨明我们心中的思念跟主意，他会慢慢让我们调整。我们可能一开始会很污浊，但是因为神的道他就帮忙我们辨别了是非，然后他就帮忙我们纠正我们自己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以我们读经来说的话，就是就像水来洗澡一样，每天我们要不要洗澡？要，一次一次的要洗澡，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总是会被环境所污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黏的时候我们马上去洗澡。同样的，我们在灵里面的生活的时候，灵命的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上很黏？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灵是污浊的？怎么样知道？我们就靠读经。读经就像一面镜子，它会照映出我们内心的样子，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有灰尘，那么我们就要想办法靠神的话语来洗净我们心中的那个思念和那种污秽的想法。第三个就是说，读经呢可以让我们走义人的道路啊。诗篇1-3，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了。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原来我们走义人的路，不但我们能够走义人的路，而且凡我们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一谈到顺利就很高兴啊。我们珠联怎么样？大家最常讲的那个话叫什么？诸事怎么样？
顺利
顺利，然后画个诸在前面，诸事顺，下面那个字不写，就事顺利，然后让我们猜了半天，哦，原来是诸事顺利啊，诸事顺利。所以我们诸事顺利的情况之下是怎么样？是靠读经。你在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清楚 清楚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溪水，什么是溪水？对我们来说，神的话语。当我们来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得是神的话语，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栽在溪水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按时怎么样？结果子，结那圣灵的果子。当我们怎么结得出来？他告诉我们，就是说要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的律，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了。因为读经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有默想，当我们默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靠近神，然后我们就等于是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当我们默想之后，我们就会按时后结果子啊，结果子，那叶子就不枯干。为什么叶子会不枯干？因为树怎么样？树在溪水旁，所以它缺不缺水？
不缺水，
它不缺水，所以叶子不枯干。同样的，如果我们读经的话，我们会缺水吗？不会，我们不会缺灵里面的那个活水。好，我们不会，我们灵里就不会枯干。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时时提醒我们，不要跟从恶人的道路，而且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然后我们就会走上义人的道路，也就是走到正道，那么我们就不会偏离了。这样说来的话，所以我们读经有没有好处？我们读经有好处。我们读经有两个好处是怎么样？第一个怎么样？
让我们认识神，
哎，好清楚，你不看讲义都马上知道。第二个，
是
啊，
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被神所用。
太好了，今天我们这太回，这是有专心在听哈，那不用看讲义，马上就知道。第一个是让我们那个哈，让我们能够认识神。那第二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圣洁，这是我们读经的好处。那我们要不要读经？
要
读经。要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来想说，我们用什么方法在读经啊？读经。其实我们读经，我们面对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个人的读经，一个是我们团体的读经。所以我们跟弟兄姐妹在一起读经，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
别在主日学的时候，在小组的时候，我们是跟大家一起来读。那我们个人有没有读经的机会？
有。
我们在家庭的时候，早上起来或晚上睡觉之前，所以我们分，我们等一下就来看，现在来看我们个人读经的生活是怎么做的。我们读经生活跟祈祷生活其实是并行的。我们有时候一读经有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经济里面来作为我们祷告人的话语。那祷告的话是人对神在讲话，把我们所有思念告诉神。可读经的话怎么样？神怎么样？
神
对人讲话。所以当你打开那个圣经本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神圣的心灵，说我现在是神在对我讲话。这个时候我们以一个敬虔的心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圣经看成什么小说，或者看成一个故事，或者看成一篇散文。你不会，你会看着我们现在打开圣经的刹那间，我们就要感觉到这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所以从圣经的本身来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这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一定要细心的研读，这是从圣经的本身来看。那我们从信徒的本身来说的话，生命是需要真道的湿润培养，道路是需要亮光来指引的，征战呢需要有力的武器，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好好的来研读圣经。所以我们希望真道的湿润是怎么样？是我们要栽种在哪里？
溪水边、
哦，我们就可以拿到真道的活水。那么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需要亮光。那么圣经怎么样？
是
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对，就可以那个。可是，在征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武器的时候，我们是要把什么样当成 保健来使用，好，来，那这就是很清楚我们读经个人读经的好处，在这个地方开始展现出来了哈。所以神的儿女们有坚定的心智，养成每天读经的习惯，那么一天一天的会进步。你保持这个信心，保持这个恒心，然后而且要保持一个饥渴的心，啊，一个敬畏的心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一个读经的稳定生活。然后有了坚定的意志以后呢，你还要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如果你有一个完整的计划，那么你的读经就会很容易达成哈。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如何实行个人的读经计划呢？一种方式是顺次序的读，概读法，很快把它读完，很快把它读完。那全部圣经有多少章？1189章，就这样。那大概有100万字，100万字的小说，大概你们几天可以读完？琼瑶的小说，有时候一个礼拜读好几本，大概100万字已经读完了啊，一个快100万字读完了哈。如此这样去做，你看，你说要不要那个仔细的去读？当然要仔细的去读哈，你不能把它当成琼瑶小说在看哈，所以你要好好完整的去读。但是你如果说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去读，你可能花一整年的时间都没看完，可能两年、三年、甚至五六年，每次都想要读，读完读去都读在哪里？
创世纪
第一章还没读完，每次都说我要好好读，哎，读到创世纪还没读完，又放回去了。但每次又说好好读，然后又读创世纪啊，读完11章，然后后面呢就慢慢又把它放回去了。这常常是这个样子，好，这常常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概读法？就是说，如果你每天读一章，只读一章，你是圣经打开。给自己一个期许，说我读一章，那么你3年3个月有一个星期读完一遍，啊，你读一章你就够一章，你读一章就够一章啊，这是一个方法。如果你每一天读2章，那么你一年七个月有3个星期可以读完一遍。那如果你每天读3章，那你1年又1个月可以读完一遍。那即使不规定说啊这样好了，我每天读3章到4章。我就这样读，有时候读3章，有时候读4章，有时候读2章，反正最高读4章。比如说你这样读，那一年也可以读完一遍。那尤文要不要下功夫，我们读一下看看？那
最好，
现在最好
是。
那如果你每天读6到8章的话，半年可以读完一遍。那如果说你每天读10章的话，你可以4个月读完一遍。所以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期许，说我4个月来读完一遍。四个月读完一遍，你这样读完。当然，概读法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太随便，你必须要积极的步骤啊，积极步骤。步骤就是说，第一个，你每天要一段固定的时间来读经，固定的，比如说早上起床6点钟起床，我6点到7点我要来读圣经，或者是8点到9点上班前，比如说这样讲。然后或者是晚上睡觉前，比如说你11点睡觉，你说我10点钟要开始读圣经。我洗完澡就可以读圣经，读完了我睡觉，这是一个固定的时间要给自己。好，第二个说读经前呢，你一定要开始有一个祷告，啊，哪怕是5分钟或者10分钟的一个祷告，你求主来给你光照你。那读经的时候你也可以跟主交谈，那读经以后呢，你还可以有一些祷告说，主啊，求你启示我，给我亮光，好，这样。可是你还有另外的说，你可以记住每天当天读的某种经文，然后对我们来讲，对你来讲有扎你心的，你把它抄下来，啊，你把它抄下来，这是一个方法。所以概读法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到这样一个工作的话，那么你的大类的在读的话，你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否则你读完了也会过去啊，也会过去的。所以如果你还未曾正正式式的读过圣经一遍的话，那么请你在未来的几个月，希望我们这个课上完的时候，你跟老师讲说，老师啊，我已经读完一遍了，谢谢老师有这样的教导，这样啊，你回去给自己。但是你知道我在教会也有人这样告诉我说，牧师，我每天都在读圣经呢。我说很好啊，他每天怎么读？打开手机，从手机上面看，好，然后又一下子跳过去，哎，我又读完一章了，叭叭叭，一下又读完一章，感觉很快，但是那真的是太过于速读了哈，对你自己来讲也没有喂养啊，那只是心理上一个安慰，说我读完一遍啊。所以读书的话，读经的话，最好是打开有印刷的圣经， 因为你可以在上面画线，你觉得哪个地方扎你心，你把它画起来。那等到你在读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继续，你就开始深入的研究了哈。第二点就是说，研究是个深切法，就我要深切的去研究，那这就是一个个人读经了。那研究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灵命操练的一个功课，啊，这是让生命能够走上更成熟、更独立的一个途径，哈。所以，但又用研经法的话，你就必须有一个好好的计划的步骤了。你要选定说，我在这个时间里面，我要读什么样的哪卷书，例如我开始你只要读以佛所书，它只有六章，比较短，然后我六章要好好读啊，好好读，不要一开始写一个越长，立位记，啊，你看到立位记就昏倒了，然后每次讲这个要怎么记，那个要怎么杀什么牛，那要干，那你就觉得啊，这有意义吗？你会觉得没有，那所以你要读一些，但是也不要读很深奥的，很深奥，比如罗马书。文化书那么长，然后中间有那么多的解释，这也是会比较麻烦一点哈。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浅显的，或者是你说我要读马可福音啊，比如说你来读，那这个时候你好好研究马可福音，研究完了，然后你就大概知道耶稣生平大概做些什么事，然后你还更有兴趣，你再来读马太福音，你不要一开始就来读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那有些神学的东西、哲学的东西很深奥在里面，到时候你会把自己走偏掉了。那么你说好，那基础的辅读书是什么呢？那比如说你这边有写哈，那给个串珠的圣经，它可以帮助你找出很多经文啊。串珠的圣经可以帮助你找出很多经文啊。我今天没带来哈，但是也要晓得，不要被工具所使用。你是要来使用工具，而不是工具来使用你。那你说牧师，老师你怎么讲这种话？我跟你讲，有一个人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他就用串珠圣经，然后串到那一节的时候，叫大家翻来翻去跟着串珠，一直在那边，那一节课就那一节书在那边串来串去串来串去，他还没有讲得清楚他到底要讲什么。好，这就是串珠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隐忧啊，隐忧。所以在读用串珠的时候，你只要大概自己要去了解就好了，不要拿来变成炫耀别人，人家就会觉得，哎呦，这个人好懂圣经了。你看从这节圣经可以读到那节去，可以从那节又读到哪里去？哦，就变成大家在称赞的那个人了。但其实不是这样，串珠圣经是让我们了解说这些经文互相之间的关联性，它的意义是什么，来互相证明啊，并不是让你来表演给别人看，说你看我懂多少这样哈。那只要那个人手上，你手上是串珠的圣经，别人没有的话，人家就觉得你太有学问了，真的太有学问了哈。所以这要自己要特别要小心，工具是来帮助我们，而不是我们被工具使用哈。还有各种译本你可以看哈，比如说有些翻译本，实际上有新译本，有很多那个 NIV 的那个教材，那些有中文的翻译，但看起来跟和合本就不太一样。可是我们中文来讲的话，一般都是以和合本作为一个基础的标准，然后我们再来去看其他的书啊，其他的书。那其实和合本的文字是非常非常的优美。我们别人在那当下可能觉得说，哎呀，怎么写出这么差的文字哈？可是时间过了以后，你才发现神是奇妙的作为。那么多年前写出来的东西，到今天我们看了都觉得很优美的词句，哪怕你今天的新译本都没办法感觉。可是在当下，多少文人亲自那个写这个翻译这个东西，怎么好像词句都不通啊？所以呢，后来有人在翻译，那个有一个叫什么金雄什么的，有一个叫哪一个叫
吴金雄，
吴金雄的。哎，他翻译一本，哇，那真的是很拗口的一本新约圣经，我都看不下去。下次如果大家要看，我再来给大家看。好，真的，这感觉很优美，很古典的一个词句，但是我们看不下去，好，我们看不下去。这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那研读本呢？我牧师介绍的是祈祷本，我是觉得祈祷本解释的倒是蛮广泛的，蛮详细的。所以如果自己真的要在家读书的话，那我建议就是祈祷本哈，祈祷本大家来用，对大家，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里面。所以如果你还未曾正正式式的做一个研究圣经的操练的话，那么在未来几个月你还是花时间去那个。那我给别人的建议 好，以前我一直在推展这一件事情，叫做一卷书的专家啊，一卷书的专家，我在报纸上也在登，一卷书的专家。那有个牧师叫做已经过世了，叫做陈什么？陈荣天，陈荣天牧师，王鹏牧师，你认识吗？啊，陈荣天牧师你知道啊？不知道啊？他是信教的那个华人联会的总干事呢，他打电话问我说：“陈牧师啊，请问一下，什么叫做一卷书的专家？”然后，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啊，我们弟兄姐妹那么多，大家都要来教主日学嘛。那如果你想教主日学，哪一卷？你说我想马太福音，好，那么牧师就介绍你五本解经书，你把这五本解经书看得要透彻，然后你要看完做笔记，你来做一个完整的笔记以后，你用这五本书来解释那一卷书，那么你就会变成那一卷书的专家，马太福音。你不要做第二个人想，好，所以为什么会牧师有这种想法呢？因为有一次我问我们的主日学老师说，哎，你下学期可以教哪一卷书？他给我回答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随便你选我都可以教。好，我把我吓坏了，我就不敢再请他了。好，我就不敢再请他，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当然我们都可以教，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能够深入的教吗？所以我们最好是自己很尽情的在神的面前，然后来好好研究一卷书。好，哦，你喜欢哪一卷书你就好好研究哪一卷书，找五本，比如说巴克莱的解经，还有丁道尔的解经，哦，还有我现在提一下几个，还有那个叫做黄家乐的，
黄家乐的
、哦，他的黄家乐是已经算是综合性的哈，哦，他有时候你会看到他里面的解经是巴克莱的出现了，丁道尔也在里面，他是综合性的在里面，但是他确实也很好用啊，他确实很好，他确实解得很精湛，很让我们可以使用的一本哈。像这三个你把它看完哈，起码三个你再同样解一遍，你大概就没有问题了哈，没有问题。好，这是关于个人解经的，你要进入要去研究一卷书的时候，你好好买五本解经书来看哈，来看好好解经。那这样的话你就会，那在你要钻研一卷书的时候，请你先把圣经概略的读完一遍，哪怕你是花四个月的时间，或者哪怕你是花一年的时间概略的读过一遍，因为我们圣经前后经句都有相关联的，前后的故事都有它的意义的，所以这样的话你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后呢，你才知道我要怎么去好好读哪卷书是你最喜欢的。这是我们牧师给大家的叮咛。好，个人讲完以后，我们讲集体的读经生活。基督徒经生活，教会里面呢都有查经班跟小组班，好，小组班，这都有集体的读经的机会。那小组查经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组人经过充分的准备跟带领，然后用启发性的问题来带领，然后一同谦虚客观互助，然后诚恳的态度来查经。好，为什么要说谦虚客观呢？就是有时候在读经的时候，个人都会把自己的文化背景还有自己的生存的那个背景通通放到那经句里面来做解释了，所以每一个人对一段经句解出来的话都是带着主观的意思来解 那段圣经的，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在一组里面讨论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但是要记得我们要尊重别人的发言，然后经过这样的交流之后，我们共同来讨论出来这段经历的共同意义是什么。啊，这是在读经生活里面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态度，一定要调整啊，一定要调整。第二个，小组查经的目的是什么？是明白圣经本身说什么，进一步了解和接受它对每一个人的意义跟生活上的应用。所以读经的意思真的是要知道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果经不能拿来用的话，那么我们就变成知识了，所以知识是没有用的。啊，有人读书读得很高，那时候写给牧师说，哎，牧师很谢谢你，这本书我很喜欢，我读知识，可是牧师回他一句话，知识你要加上爱心，那么才会等于完全。如果你只有知识只会带来我们的骄傲， 啊，这是大家读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查小组查经的功能是什么？功能就是说彼此关照，然后彼此的信身造就，然后人人都能够侍奉，然后领人归主，啊，领人归主，这是我们能够在里面发现的。就是说彼此关照，就是说我们大家定期的，比如说一个礼拜聚一次，或者是一个月聚一次，然后我们互相交通，然后彼此在生活上、言行上有一个互相的关怀，啊，有个互相的关怀，可以借着查经，也算是团契一样生活在一起。第二就是晋升的造就，就是说经过查经的操练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个深度的学习，然后也学习怎么祷告，也学习怎么唱诗，也学习怎么查经，然后慢慢慢慢就会在那个团体里面，在教会里面变成教会的领袖啊，领袖就是这样来的，教会领袖就是这样来的。然后人人侍奉，就是说在小组查经里面呢，所谓人人侍奉，就是说大家可以轮流，每一个可能这一次是他带，这一次是我带，大家可以轮流来这样。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各自发现说每一个人他的恩赐在哪里，会发现出来，也会让那跟着就是透过查经的话，如果你是福音性的查经，你可以让一个未信主的人啊被亲切的接纳的时候，他就信主了。啊，就像我一样，我读一个学期，一个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接受了信主。那为什么？是因为院长很爱心的接待我，啊，照顾我，关怀我，所以我就心里被感动了。感动了，被激励了之后，我就更认真的去读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激励别人的那一个人，那么你就无形中你就在传福音了。你不需要告诉人家圣经有多好，不需要，你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然后陪伴他一起来读圣经，来关怀他的话，那么我们就等于是无形中在传神那个圣经。那介绍一种集体式的读经法，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人啊，差不多三个人就好了，那再多也不要超过十二个人啊，不要超过十二个人，这样的话大家才比较有时间来讨论。好，如果你是十个人，那请问你一个人用三分钟来发表，那多少时间没有了？三十分钟没有了。好，所以各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人数太多的话，对小组查经也是一个伤害啊，也是一个伤害。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每一个在小组里面都能够发言，都能够发言。所以牧师在带这个灵修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是每一个人都要发言的，啊，每一个人都要发言。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什么金句是扎他的心的，他能够讲出来。他既然能够讲出来，那么他就能够消化这一段经句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但是最好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之前一定要有计划，之前要有一计划。所以有时候在讲说，我以前在祷告会，怎么好像一直带得很不火热？后来我看到下中天他在那个如何带祷告会里面有一句话在里面就很扎我的心，他说，请问各位牧师，你们在准备主日崇拜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然后你们在准备祷告会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结果两个是不成比例的，我们可能在准备那个准备一张讲章，可能要最少要花十个钟头到二十个钟头来准备这篇讲章。可是我们祷告会呢？又问你带过，你花了多少时间？啊？多少时间？你跟牧师讲，他也参加我们祷告会。然后我们祷告会是这样，我们祷告会是每一个人都要带。那带的时候就要选出三段三节经句到五节经句给我们，我们会印出来。那我们那天就来讨论那段经节，把它选出来的经节，然后再来一起从经节中来祷告，来得到亮光，这是我们的祷告会。然后后面再带到，再帮别人，再帮我们的带导师，这样我们大概是这样。所以你可以这样，有问我这样一问，你就受到责备了吧？
没有
受到责备。那我请问你花了多少时间？
一个钟头
，你看一个钟头。可是我们在做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花了多少钟？一篇讲章最少花十个钟， 啊，每天从刚好一结束，礼拜天结束再开始想，我下个礼拜怎么写，就开始在想大纲什么就开始出来了哈。所以大家可以想到说，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好心理。那当然，团体查经的话，也要一件事情，就是你最好是有一个辅导，或者是一个顾问，或者是一个或者组内的长辈啊，这比较资深的能够来带领我们啊，带领我们，这是最好的。那所以这样的话，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能够在团体里面也可以得到喂养啊，也可以得到喂养。最后我们结语就是说，读经的生命啊，读经的生命，读经的生命，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很渴望神的话语，那如果我们对事情很有时候影响我们没办法去读经的话，那个事情就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磨去它。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读经的目的怎么样？我们听到是要怎么样？
有文
听到，然后要怎么样？后面两个字
行道，
行道，这是100分的答案。我们读经也是一样，我们读经读完了有感动，我们就会行道，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要做的事情。好，我们最后来读最后那一句，他听一位神仆所写的鞭策的话语，他说怎么样？让神的话语一次又一次地充盈你的心思意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一天你一想那是错了哈，你会想不到的发现你自我的态度、看法、行为产生巨大的改变，所以你要继续读经，直到见主面的时候为止。啊，牧师就用这句话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勉励，好不好？勉励。好了，然后我们请师母来帮我们做那个，曾师母来帮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帮助我们真正立定心志，让我们在往后的日子更多读你的话语，更多亲近你，也让你来亲近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主啊更能够讨你的喜悦。谢谢主赐给我们上头来的力量，好叫我们不是只是说说而已，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下定决心，帮助我们未来的生命都能够被你来掌管的使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谢谢。